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现在在采访孟瑶。我们刚才呢讲到当然讲到很多很多 by the way 啊，然后回到呢就是说你在上电影电影学院上上这个舞蹈学院，那个时候你说你十六岁上的舞蹈学院，舞蹈学院就不许打人了，对不对？
对，人家大城市真不打。大城市呢，我一进了舞蹈学院，我们同学都跟老师坐一块儿，我说呀，他们怎么胆儿那么大呀，敢跟老师
坐一块
儿。我以前呢见了老师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谁敢在老师面前吃东西，我说这些人胆子太大了。我直到现在其实都是，可能是我小时候那个环境啊，我是特别尊重老师和前辈的，就是可能跟我讲，我从来都是老师坐在那儿，我不会跟他坐在一起的。我觉得我是学生，我不应该跟老师平起平坐的。
哇，
就是小时候这些教育可能特别根深蒂固。所以我特别尊重前辈，包括就是我在剧组里有时候见了就是长辈的演员啊什么的，我都是很尊敬他们的，无论他们的名声有多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我特别尊重前辈，就是可能跟我小时候这些就是在艺校的那真的那四年的苦啊，真的我感觉是对我的人生特别的就是教育意义非常重大，激励着我。
就是等于是人的在成长过程中它是一个塑造的过程，是吧？等于把你这个规就固定上在一条这个跑道上。
对，
然后这样就往前这个。
对，所以就是到后来说拍戏那些苦，我真的觉得不是苦，那都不算啥苦。
哇，
然后包括说什么这个那个，到现在也是人生中遇到一些事情，我觉得一点都没什么问题。你的那个内心的那个毅力很坚定，然后你的耐力也很强，都是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非常有耐力，一点不害怕。有的就是有些人你看，就是我看到我一些朋友或什么很急躁，就是天天急着这个急着那个急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急，我也不躁，我也不急不躁。因为我觉得很多譬如说好的事情或者你想要的东西都是时间没有到，其实也不用急躁，你就是准备自己就好了。就是
对，只要自己是时刻准备着，然后机会来的时候呢，那就是听天，就是
对，我
觉得成事在天了。
你要训练自己的耐力，跟你的那个意志力，不要着急，不用急躁。
太了不起了。 OK， 那你在舞蹈学院，你说你是后来毕业以后还把你分配到一个
我当年想要北京户口啊。我当年其实有考过中戏我进了三试，但其实我是考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当时已经是大学了，我不能大学直接考大学。但是我就是想去试一试，中戏当年没有那么严，我就随便填了个我是附中的，他就让我考了。但是考完以后他下录取通知书那些的时候就会研究你了，你到底是哪儿的。对，但是我当时也就是又觉得说，哎呦，家里已经供我上大学已经花那么多钱了，对吧？上北京上艺校就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在供你，而学艺术是贵的，
得花钱，对，
花很多钱。然后我又觉得说，哇，有一个工作单位那时候可以给我
北京
户口，当年你们都知道的嘛，你们北京这个小城市
小地方。
这个花好什么，当年你想那都是九几年什么2000年，都一个户口几十万都买不来的，都根本不可能。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很珍贵的，因为我意味着我以后就成为
北京人
了。你们小地方的人呢不一样了呀。对吧？那其实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割舍，我就后来就想着说，那别了，就咱赶紧先进了这个
北京、
把户口落定。而且离大同又很近，离我妈妈家庭都很近嘛。那我就选择了这条路。然后呢就先在那个煤矿文工团，现在是靳东在当团长。我之前还跟靳东拍过一个戏，然后十年以后才播出。都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很好玩。
我小时候我爸爸 让我学小提琴，然后我就去见了我的老师赵老师。我的赵老师就是煤矿文工团的、就是第二声部的首席。所以煤矿文工团对我来说，二期剧场，那个地方对我是
那个王菲的爸爸妈妈也是
煤矿
的
是吧？我倒不知道靳东现在是没有煤矿，
对，他现在是煤矿文工团的团长了。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曲贤和。
OK， 那你就是你在煤矿文工团，你是在舞蹈学校学院里头，被这个导演来找
吗？你就考团嘛、就是考单位，你就去考试，然后就过了，就被留下来了。
就我说，这影视方面的，你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在
影视这个东西啊？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其实我小时候啊非常喜欢表演，我现在觉得我六七岁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各种电视剧，我就是个电视迷。我看完以后我会第二天跟我的小伙伴们同学去演，我说你昨天晚上看哪个剧了吗？他说我看了。我说你演谁我演谁，然后演哪场戏我都给他们排好了，然后我就模仿一遍。那是我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然后我在家里也是，我看人家那个电视里有什么造型，我就把家里那个花布啊裤子绑一头绑一身，然后呢就在那儿扭啊跳啊，反正就演啊什么自己玩。就是我其实现在想，而且想小时候我只要看到 camera 我是走不动的，我看到摄影机我走不动道，我就是能不能拍拍我呀，这个摄影机能不能拍拍我，哇，这个照相机能不能，人家一拍照片拿着照相机。我记得有一次我小时候应该就是六七岁七八岁，我走在那个街上，人家拿了个摄影机，我从来没看见过那个摄影机，人家好像是拍什么东西的，我就说能不能拍拍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恨不得我赶紧到那儿去，
不能把我落下来。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上了大学以后，当刚好是还珠格格火了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现好多人挤在一个小地方在看电视，我说大家都在看什么呀，说这个可好看了。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啊，这个是电影学院的啊，他们都是电影学院毕业什么这边。我说还有电影学院呢，还有学电影啊，就是演电影也能去上学呀。我在山西特别封闭，我真的是不知道有电影学院中戏这些，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我妈妈是学医的，搞医的，就我们家没有搞艺术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有这些艺术什么上这个上那个，我完全都不知道。到了北京舞蹈学院我才知道有学表演的这些院校。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应该干那个，因为我觉得我成不了杨丽萍，我自己很有意识，我成不了舞蹈家。就是我，因为我们在艺校的时候，也就是去省台，譬如跳舞，当然也有独舞，但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伴舞。都是在伴舞。我觉得当时我就意识到说，其实舞蹈是很难有出路的，你很难成为一个舞蹈家，一名出色的舞蹈家，因为感觉就是市场也没有给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或者是怎么样。
对，一台舞当然就一个领舞，对吧？
一
两
个
几个，哎，
两舞。
对，
而且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是成为不了，就是那么，虽然我很努力，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有些东西也是你，譬如你的功力不够啊，你的什么什么，你也真的是就练不成人家那样。我就觉得，哎，我挺想去干这个的，就是
表演
这个，我就开始了。您知道，我就是。我也是一样啊，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最初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您知道是打114查询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当时有个传呼机，然后呢，我就去打114，去楼下那个电话亭，我就去打114，我说，请你把所有影视公司和广告公司的电话给我。人家说你要哪个区的，我说都可以。然后呢，人家给我就拿一小本抄了好多电话，然后我就说谢谢，然后我就给这些公司打电话，我就说你们需要演员吗？拍广告的演员，或者演电视电影什么这些演员什么的，我就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抄。当然呢，一个都没有结果，
这不可能啊。对
对，但是我当年就是可能说我想干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后来呢，我就是买了那种杂志，当年 我就翻那个，就是杂志有很多广告，当然当年的骗子真的挺少的，我现在想想啊，真的很少。那个时候北京的圈子里啊，哎，99年左右，那个时候圈子里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骗他登的那些是真的，真的是这种他招什么人，我就去面试了，然后我就慢慢认识了这些副导演。他就说你要拍一套照片啊，我就去我们学校门口一个照相馆去拍照片，然后就是拍一套自己的那种照片嘛，人家给你什么样漂亮的照片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我就拍了。然后那个摄影师说：“你拍这个照片是做什么？”我说：“我想拍广告，我也想拍戏、拍电影，我想做演员。”那个摄影师就说：“哦，那我有这样的机会，我能把你的照片发出去吗？”我说：“当然可以。”我就在后面学着人家写了我的姓名、身高、我的联系方
式、
体重什么的，就给人家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说。那个李宁广告你有兴趣吗？我说我当然有兴趣了，他还说好。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拍了李宁的广告，那是我的第一支广告，是和谁拍？李晨儿。当年李晨还是刚演完那个17岁不哭，是应该是他的首部戏。对，我们一起拍了李宁服装的广告，那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
问一下这个钱数，给了你多少钱？
1500。我记得
这是九几年的事儿，是吧？2000年，
99年的时候
okay,
给了我1500
okay,
人民币、我高兴的不行了、因为我每天
又买了两个电视，
不是，我本来每天就很能买这个吃的，买那个吃的，因为我妈妈他们还是很宠我。我记得我是在生活上其实没有受过什么委屈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身体上跟精神上，那时候被老师折磨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同学都很嫉妒我说。你怎么这个天天买各种好吃的，还在外面吃饭，还穿漂亮衣服，自己还能挣着这么多钱，一天就回去了，拿了1500，给他们羡慕的。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试戏，就是靠着自己，天天就是跑剧组去试啊，去试。然后呢，那个时候很巧，大概我是2000年左右，我是应该是8月份毕业嘛，10月份我就进了梅幻文工团。我刚进团以后，我就去跑一个组，那个组我记得现在我都记忆犹新。那个电视剧是叫《出生入死》，是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拍的一部戏。然后呢，那个女主角会找一个会跳舞的女孩，她是要招一个会跳舞的女孩，我就去了。然后那副导演就是怎么就是那会儿不都是这个传这个那个传那个，你就去就对了，就反正进组了。当时做了好多那个办公室里做了好多中西北电的女孩，我记得她们都好漂亮，还好会说，导演，我演过什么什么，我演过话剧，我拍过什么戏，我是哪个班的老，我是哪个老师的学生，都可会说了。我就跟个大傻子一样，就往那儿一坐，呆坐，我就好像那种，就像那种，就是那农村孩子进城
大妞儿的，
就看着人家的。但是导演反而就关注到我了。他说，当时以他后来就说，他说我发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面坐了一个非常纯净的女孩。
这他要的就是这样的，
他要的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导演当时是一个作家，他是作家导演，叫刘毅然。然后他是军艺的，他就是原来写过《摇滚青年》，是他写的。
田壮
对，他后来也就是做导演，然后拍了那个拍过一些电视剧，然后就选到了他，就觉得我很像他笔下的那种人物，就是很纯净。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嘛，就长长的头发，黑黑的，就是很干净，很单纯，然后很干净，就学舞蹈的女孩刚初毕业那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觉得我很适合，然后就真的是选上了。他就问我，他说你拍过戏吗？我说我没有拍过。然后他就说，那你几岁啊？我说我18岁，我想我应该把自己说大点，不然导演说你这个孩子可能也没有领悟能力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真的被选上了。当年我记得梅幻文工团还跟我要挺高的那个，就是我
劳务费，
劳务费嘛，
费对，
就是你在单位的拍戏都要出去给钱。我记得当时就是他跟我要20000人民币，2000年的时候。后来就是。剧组我记得是帮我给一部分，我自己给了一部分。
所以你是没赚钱？
我赚了
一点点，
给了我1800 一集吧，我记得是。
OK OK。
对，
嗯，
我当时挣到这么一大笔钱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觉得不相信，一下挣了30000多块钱嘛，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跟我妈说，妈，我说怎么弄啊？这么多钱放哪儿啊？我妈说，那个这样。你那个，
你们家不有炕吗？没关系，炕可以放在炕里头。
那会儿好像已经没有炕。说那个不是，我去山东拍戏。
太老了的炕。
我去山东拍戏，然后呢，我记得是冬天嘛。他说你这样，我记得那会儿应该穿秋裤嘛。说你在秋裤里头缝个那个兜，还是缝个什么？你把那个钱
3万块钱缝不进去的，
塞那个里边，然后什么？你拿个别针给它
别
上。别
上，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反正可好玩，可好玩了。对，我第一次拍戏的经历。
3万块钱绝对缝不到秋裤里头，太多了。你妈显然也是没玩，那时候没见过那么多钱的人。
太好玩了。
好，我们再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那所以你这个拍戏，这第一次拍戏是已经是在煤矿文工团，已经是北京户口了。
嗯，
那团里对你去拍戏不是很支持，
是吧？对，意见非常大，找我谈话。
你那个近点，你那个麦。
对
对，嗯，
意见特别大，找我谈话。
嗯，领导谈话，
领导谈话，
嗯，
说你不能去。啊，拍戏没有前途，在团里跳舞这是铁饭碗，你可以一辈子待在这儿的，啊，然后各种就是跟我说，你看谁谁谁某某某原来是我们团的，然后后来去拍戏了，也没有拍出来什么，然后又回来了，就是给我讲了很多例子什么的。
嗯嗯，
对，
嗯，但是其实也可能他们因为招一个演员进来不容易，对不对？
反正他们当时说什么，我根本没往耳朵里面进，我就是奔着我自己的目标去了。我觉得我将来饿死我也认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样。所以后来等于是我拍完那部戏后，我又回团里嘛，又接着跳舞做我的舞蹈演员。然后呢，我还是一直去面试，直到后来就是这个导演他又拍那个《风声鹤唳》，就是拍林语堂名著的时候，那时候是中央8套要播这个戏。然后因为我第一部戏也表现很好，我很乖，我很听话嘛，然后就是每一部戏每一天其实差不多拍完，我就都去监视器那儿问导演这场我演的可以吗，他说可以，我才放心。就是在剧组里慢慢学，因为我没有学过表演嘛，我都是在剧组里慢慢学的，然后看前辈们演戏啊什么的，这样慢慢学。所以他那下一部戏就也用了我，然后后来我也就又拍了一些电视剧，直到后来黄建中选那个影视的女主角的时候也选到了我。我就差不多开始正式入行。正式入行的时候我就把团里那个就是那个工作，我就跟他说我就想停薪留职了，我不想在团里了。
就是你刚才也说，我休息的时候你说，因为团里也有一个进北京，不是小地方，北京不好进，对不对？
对啊，
招进来一个人不太容易，所以他们也不。
当年我们只有，就是等于是全国全范围内，他们全北京只有3个指标，
嗯哼，
只能招3名舞蹈演员嘛，一个是编导，2名舞蹈演员，就是这样的，有一个给了我。你想，院校毕业那么多学生啊，都在争这个呀，
嗯。所以也有他们的苦衷，是吧？就是，
对，
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跳跃一点哈，因为我以后我希望你才能再来，我求你才能再来。但是今天呢，我想这个，就是你在国内啊，在这个从舞蹈学院毕业以后，你有这么风光的一个就是荧幕上的这个生涯，那你现在呢？带着打水球这个守门员的儿子在美国，你小时候也没有这个动过筷子，现在呢你是这个跳的稍微大一点，因为我们最后还要回到这个表演这个事情上，包括你在美国怎么学表演的。那你这么说吧，孩子当然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第一重要的事情，尤其像这个年你说14岁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男孩子更重要，母亲在身边这是你如果尤其你是一个能够给他提供，像你包括说在游泳池边说你必须要去哪试一次，不行我们就不来，
这个
啊，
这个我想跳跃一下跟您说一下。
您说，
我当年有一次坐飞机，我旁边坐的是董建华先生，
香港特首。
我当时还说，哎，我要那个位置，我还说，我那个时候趾高气昂，我说谁抢了我的位置，一上飞机一看，董先生，
董先生，
董建华先生。然后呢我就是找了点话题跟他聊，那我在飞机上想了一会儿，我就想聊什么呢， 我说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就聊了教育。
嗯，你说你有孩子了吗？
嗯，有了，他很小，他还很小。
OK，
嗯， yeah. 我就跟他聊教育。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小时候是在英国读书的。
对。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样的学校最好，他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小孩一定是妈妈在身边。我清清楚楚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我人生中啊，每个人跟我说的至关重要的话，我都清晰地记在脑子里。
嗯，
包括我毕业的时候，我们系主任说了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
嗯，
这是他说的话。我后来问我们班同学，没人记得，只有我记得。我觉得好奇怪啊！我说当年系主任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不记得吗？他说我没听到。我清清楚楚记住了，就是。毕业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吃饭，系主任说了这一句话，
这就是你有慧根，这你才能听见而且记住，
是吗？
你当时当时你他肯定说了，你听见了，
对，我肯定，我现在都能记得他说的时候的表情。
哇，
嗯，
但别的同学呢，当时不知道是想什么东西的，嗯，这就不知道了。
对，
嗯，
反正就是董建华先生说是一定要妈妈在身边是对小孩最好的教育。
嗯哼，
那我就是很清晰地记住这句话。
嗯，那时候你还多大？你很小，你两岁大概。
啊，嗯，他很小，
就还不到这个，对，
不到、
嗯，
真的是差不多两岁。
嗯 嗯，所以呢，那你这个当孩子要应该在美国念书是对他的发展更有好处的时候，你就显然是非常这个毅然决然地做这个决定。然后
其实不是，我来美国的原因其实孩子是一方面，最主要也是我自己也是一方面。
嗯，
因为呢我一直就是很想在演艺事业上，我觉得因为就像我一开始我觉得我的际遇很好，遇到了很多贵人，
嗯，
然后起点非常高，但是呢后来可能说因为我婚姻问题啊，结婚，因为你知道一个女演员结婚可能你的形象就转变了嘛，你就不能演香港电影里的女神了你可能就变成女神妈妈什么的，
对，少妇了。
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就不开玩笑，就是说我其实当时是很有很大的落差的，因为
啊，这个应该谈谈，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哦，你会发生这个事情。
我结婚以后，我就不能演女神了。
嗯，
没有人告诉我，
嗯，
我也没有这个慧根能看到这个。我当时不知道说，其实婚姻对我的事业的改变是很大的。
Okay.
我自己没有意识，但是其实我是很向往婚姻和小孩的。
对，
其实我现在才理解说，为什么那么多女演员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生小孩，或者
是一个牺牲。
男演员真的是对于自己的演艺事业来说是一个牺牲，
嗯，
但看你想要什么。当然，我觉得平衡最好，你什么都有，但其实这个是相当难的嘛。
嗯，
当然也有一些幸运的人。
嗯，
那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小孩。我小的时候就想捡一个小孩，因为我看了渴望，人家捡了个小孩，我也想捡个小孩，我特别喜欢小孩。所以呢我是就是后来就是我结婚以后，我觉得我的事业发展的就没有那么好了，像以前那么好。以前我真的是步步女主角，电影电视剧什么的。然后呢我也其实回国去试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能给予到我自己想象中的角色，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嗯，
后来有一次我来，就是那个时候我每年暑假都来美国嘛，带小孩来旅游什么的，然后我就慢慢喜欢上了洛杉矶啊这些地方。
嗯，
最重要的是我当时有一个唱歌的女朋友。
嗯，
我知道她在洛杉矶，我就找她吃饭，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国，她说我不回去。我说你不回去了？
嗯，干嘛呢？
对呀，
嗯，
他说我就在这里发展做歌手了。我当时就说还能这样吗？
啊，
当时他
还能考电影学院，这个北京是
他这句话就点了我。其实我当时就想说，哎，对呀，我为什么就是说我其实我你看我在中国也发展过嘛，就是也发展过了，在香港也发展过了，那怎样能让我能有一个更高的提升，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怎样能更进步呢？那可能是来美国。
嗯，
我想来这里学习。
所以不光是孩子是吧，也有自己，
对，也有自己，
自己要发展。
对，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不怕去 怎么说，去一个新鲜的地方啊，去改变啊，去抛弃
去
放弃
对
你以前所有的东西的。
嗯，
你看我那时候在国内也是拍了央视的戏，我去香港是从零开始，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嗯，
我要学习广东话。
嗯，
我要讲粤语。虽然我讲的不好，但是那变成了我的那个
特色。
我的特色。我后来还问曾志伟大哥，我说那个我需要好好的把我的广东话练练嘛，他说不需要。
嗯，
如果你讲的标准，那就不是你了。因为就是观众他喜欢我讲的不标准，他觉得好玩可爱。
嗯，
他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就是来了美国，因为我想好好的再深造一下。因为我像您知道，就是了解了这个过程，我其实没有好好学过表演。所以我来美国，如果说我可以在好莱坞学习表演，然后在这里如果将来有机会拍戏，我觉得我的演艺事业真的是完整了，
就
完整了。我没有什么遗憾了。真的，
咱们刚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我跟你讲过，我父母的一个当年一个同事是个老教授，他是个英文教授，而当时是做得很高的一个老教授。但是呢，我父母当年就我记得就背后就聊他哈，说这位老先生到了40岁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英文一事无成，就一塌糊涂。真的是不是如此，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人家是教授，而且人家当时是就正教授啊。所以他从40岁开始，他说我要英文叫 unlearn everything that I have learned， 就我学个东西我都要把它吐出去，那反学，就非学。我这个 unlearn 这个字，这个翻译不成英文，翻译不成中文，他我要把这个我所学的东西都被他清干净。然后呢，我是一块这个白纸，我在接受新的东西，新的知识，这就是英文知识。他怎么做的？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这老先生早已经过世了啊，我不知道。但是其实呢，到了40岁，真是30岁还真是年，真是小孩。
嗯，
人要到了40岁上下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个，为什么孔老夫子怎么说，对不对？叫什么三十而立？这个四十而不惑，这时候他就对了。
嗯，
哎，他琢磨过怎么回事了。
那
我相信呢，其实作为演员，就是对于你来说，占便宜的是咱们亚洲人。在这个美国人，在这个西方哈，30岁人看着像20岁的，40岁的就像看30岁的，反正总是饶你个10年20年，对吧？
对。
然后呢，另一方面呢，确实。如果你当时演的是清纯的小女孩的这个戏的时候，今天你要是想更上一层楼的话，这个好莱坞就是洛杉矶的地方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
对，因为我觉得
就学习表演上，
对，
这
我包括我其实你也知道，现在在中国这个就是我听我的这些好朋友演员都说，就是市场大环境也特别
不
好嘛，就没有什么一些能给到就是中年演员的这种戏，应该是说大女主啊，
对，
你看韩国其实也有大女主的戏，好莱坞呢更多，美剧呢全都是，
对，
就是中年以上的女性男性才能其实演的戏才会更好看。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咱们加一句北京话的这个，这个平常我播音的时候，因为我这听众里很多台湾朋友啊，或者是南方朋友，我尽量避免这个儿音。但是呢说到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说这些资深的中老演员吧，包括老演员，这个当然更包括老演员了哈。人家演的，咱刚才说的精气神，其实呢北京话叫味儿，他这眼里他演的东西他有味儿，
对
吧？有味儿。一个小18、19岁一个小女孩，她的是另外完全另外一个路子。
是的。然后我就是我很坦白的跟我在这边的那个经纪人，您也见过，
见过，对对对，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说的很坦白，我说我在中国他们嫌我年纪大了，所以我来这儿了。他说什么？
什么？
不可能，no way。然后他说你看着就像20多呀。我说，
对啊，
我看着是20多，但是我不是了。他们都知道我不是，因为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演戏了。然后他就说不是的，他说在美国呢是这样的， 就是你今年是20岁的演员，你只能演20岁的戏。
嗯哼。
但是像我这样的，他说我现在是可以演20到40。
对对。
可以演这个距离段所有的戏。
这个 range、啊。
对,
对
都跟我有关系、
嗯。
我说真的吗？他说是。他说在好莱坞是这样的，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他还会觉得你演的角色可以越来越多、
嗯、
以你的那个 range 会越来越广。
嗯嗯嗯、广对、
啊。我是这样，他说你真的哎呀你怎么会那个说自己是老呢我这。年纪大没有
所以你有讲你刚才有讲你说你在国内是只学过表演但是没有学过只学过舞蹈但是没有学过表演的人
对
那你再到洛杉矶你见到你这个经纪人你接下来你做了什么东西呢你有
不我其实不是先见到他、
嗯、
我是先去这个好莱坞的、哦、表演的 studio 去学习的
啊哈
啊我先学的我后来才遇到他
嗯
也不是遇到他是我自己去面试他的。
就
跟你面试一份
工作
那个前台工作一样递你的简历、
嗯、
啊报你的姓名、
嗯、
介绍自己
嗯
我都是这样的用我这个不是特别流利的英文、
嗯、
但是我把自己介绍的特别好然后他很快就决定要把我签下来、
嗯、
这样子、
嗯嗯、
然后我是去好莱坞的这个一名很有名的好莱坞老师他自己有一个 studio
嗯
然后我是每周去上2节课、
嗯、
我现在单次开车1.5到2个小时去上一堂课非常堵再加上火灾嘛就是封路什么的
嗯
然后很辛苦
对因为封路所以你要绕
我要绕山绕很远天天开悬崖路去上课
嗯
然后大晚上有时候也是上到10点钟有时候才下课嘛我也是要开夜路回家、
嗯、
就是很害怕、
嗯
嗯、哎呀反正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连着1个月我可能都想放弃了
嗯
因为我听不懂真的他们说的太快了就是他不是说慢慢因为我没有在国外上学的经历、
嗯、
我也没有就是英
文
那么好
基础
然后我对我来说是很吃力的一开始上课我就是想放弃但是我内心告诉我只是自己跟自己撒个娇我不能放弃、
嗯、
因为我来了这儿我就是来干这个的我不能放弃但我有时候就是说哎我好想放弃但是就是那种扭捏您懂吗
嗯
我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嗯、其实我自己内心深处我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就是扭捏一下
嗯
哎呀我不想上了但是我下节课又来
了
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一个呢是对你不利的条件就是确实是不光是语言学表演他给你的这些教材也好给你的包括场景啊他有各种各样文化的他一说他说一个名字啊美国人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那你中国人就很难就啊这个人是谁谁啊这
因为老师他是纯老美嘛、
嗯、
他的语速特别快他就是像咱们说北京话一样、
嗯、
哎你吃了吗你都听不懂什么吃了吗然后
当然对你好的来说呢就是其实在学语言上来讲其实在上表演课那你是精神必须高度集中而你不知道你得琢磨你问对不
对
这是最好学语言的方法倒比什么在那个什么语言学校要强多了
是的就是有时候我根本就是他们在说一句话我是记在脑海里然后我跑出去用那个翻译词典跟字典说一遍我说哦原来是
这个
意思我要回去然后特别好玩然后我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上课当中是要演的嘛、
嗯、
演都是纯英文演嘛演而且是没有规定的剧本和台词就是
improvise,
你说是现场即兴表演、
嗯、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
嗯、
这样子的、
嗯、
我是真的是一开始都是懵的、
嗯、
然后是看同学们演了什么我演个大概是凭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表演
经验对
去 copy 人家演的个大概、
嗯、
是这么回事、
嗯、
就这样慢慢下来了现在我大概坚持了大半年了我觉得好很多了 就是我自如很多我背剧本也快了很多因为我们有一些剧本就是给你训练嘛就是训练演就是演角色分戏我发现我记剧本的能力也比以前强了我第一次演的时候那简直就是说不下来我感觉一大段台词我也不知道故意整我还是怎么的给我那么长一段台词就是简直是8行字就是自己说这么长一段英文还要背着说还要演我简直了我当时就觉得感觉像给我就真的是感觉就是是不是就故意整我还是怎么的然后呢现在就好很多了我就是上一次是演了一场6页纸的戏我真的自然而然就下来了而且演得很顺越来越顺而且很有信心了现在、
嗯、 我觉得其实不排除你的老师给你那八行的时候是给你一个，那不，这不能，这不能叫下马威，是给你一个测试，而且让你知道你要在这，你要在这学的话，你就这是常态。
但是我特别开心的是什么？我每次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都是主角。您懂的，就是一场戏嘛，谁主谁次，就是谁是配戏的演员，谁是主演的，咱们都看得懂嘛。我特别开心，我拿的这两次拿到剧本时，我都是那个主角。
哇，
主要是围着我的，所以我还挺开心的。
所以其实呢，这个，咱俩，我们应该是前年那个什么 George 那个电影节上见面的呀。那时候我跟你说要学英文，一个要学会这个有中国口音的英文，二一个学 accent， 就是说再一个去学没有中国口音的英文。
您说的这句话也就是像我刚才说，我都记住了。
你看
您那天跟我说
了
几句话，我觉得这一句是最重要的重点，我记着呢。
那太荣幸了。
我而且我还转达给别人听，
别的演员是。
对，
对，哇，所以你这人是一个塞着什么东西有用，你就把它收进来。
对，
这个，
对，我人生的积累、成长，就包括说学做人也是一样的。文俊老师就说要演戏先学做人，就是香港金像奖的主席，他们说这些话我全都记在耳朵里。
我当制片人的时候，我自己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做事儿其实就是做人。就是你做事就是做事情啊，做生意其实就是做人。你平常人刁钻，你做生意肯定刁钻，对，你平常人比较大度，那做人肯定大度。所以再说回来，这跟刚才咱们说这个电影捕捉一个人的本尊本真，就真身哈、啊，是分不开的，是一样的事情。那你再跟我说说哈，就是你在压力，你在面对压力的过程中，包括你拍戏啊，包括你现在你刚才说学表演的时候，觉得呀，可能是不是我就放弃了等等。
我觉得啊，其实我在美国过的这两年啊，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这两年。真的。我以前就是想象的太美好了，把这里就是我可能觉得哎，像我以前就是去哪儿顺风顺水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来了美国这两年，我觉得是可能是就是在生活上，因为是我其实是很不习惯的，因为我什么都要亲力亲为。我刚开始来这里开车的时候，我吓死了，我腿都抖，一上高速我那腿是自然的，脚也抖。他们都跟野马一样开得快，我说这是赛马呢还是开
车
呢？这真的是给我吓的呀，真的都吓得我那，我跟您说我脚抖了应该有半年多我才好了。我突然有一天上高速我不抖，我说哎，我居然不害怕了。我完了还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说我现在也像野马一样了。特别好。
然后包括家务什么，这个
家务啊，真的我就是您现在，我现在在美国真的是长本事了。我会做月嫂，我会当厨子，我会当司机，我会当保姆，我什么都会了。真的就是你说这种人世间这种啊，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如果想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你确实还真都得会这些东西。以前呢你老活得高高在上，在国内有司机然后有菲佣什么的，什么都不用，真的就是感觉躺了好几年，然后来了这儿什么都要亲力亲为。我觉得其实挺好的，都是人生的非常好的经历跟阅历。人生我现在觉得该你吃的苦迟早都会吃，只是早吃晚吃而已，都要经历一遍。是，
但是你现在听你现在说就描述这些时候的这些事情的这个感觉呢，你是尝出这个苦里的甜头来了。就是说你觉得哎，这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积累，应该上的一课，然后应该这个经历过的事情。
对，因为你想要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你想要再上一个台阶，或者是有的人说你想要登另外一座山，你就先要经过
下来，
先要下山，然后经过一段很艰难的路， 在爬山的过程中又很艰难，就是这样子的嘛。我其实觉得
他好像是 我忘了是英国人是美国人怎么说，他说总之你要想跳的时候你不能我一开始我就高高在上我跳不起来，对不对？你必须蹲下来
蹲下来
你才能够发那个力，对吧？
对，
对
的，是的。因为如果你从信仰的角度上都是在讲都是在考验你嘛，看你能吃多少苦你才能成佛是吧？
孟瑶，我对你有巨大的信心，因为这么这样啊，这你我都你比我更知道，这大家都很知道，这个影视这件事情呢是成事在天的事情啊，最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结局，
对
我
不重要，
对这个过程
不重要，
这个如果能有这种这个信念跟理这种明智的这种理解哈，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无奈但是非常坚韧的一个传统，一句话就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个耕耘本身
对
它就是生活，
它
就是收获了，
它就是收获，
就是收获了。
对，
如果说真要说谁给你一个奥斯卡，那你当然拿了，对不对？
那不知道该干嘛了又飘了又要躺着那儿了对呀、啊，我觉得特别好。其实我就是很喜欢，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个性还是什么，我就是喜欢经历各种不太寻常的事情，我觉得更有意思，人生，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从出来人生出来什么都没有，到现在拥有了很多东西，物质好，精神好，然后包括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像结识到像你们这样的贵人，
有你
对我的提携帮助，
您臊我
不是真的，真的，我也不知道是，我觉得我是有这种。个人魅力可能
是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寂寞也不孤单，然后我觉得我会只要进步我就很开心了，
对，
我就是人生，我从就是我在上艺校的时候12岁开始，我每年都写日记年终总结，我今年攻到了哪个地步了，我今年老师夸我了或者我进步了我都会写下来，我现在那个笔记本还在，
还留着，
现在还在，然后我那天还翻开我小时候的那个叫什么，自己给自己的那句话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自己给自己写的，12岁左右我看到这句话我就写下来。
你上艺校之前在小学中学你是个好学生？
我不是个好学生、
okay.
但我也不是差学生、但是我是人缘特别好，我从小就人缘好班里都喜欢跟我做朋友，无论男生女生天天都围着我，男生可能都觉得我小时候长得好看，每天跟洋娃娃似的就那样的，然后呢一到那个就是过年过节那个柜壳里全是那种明信片、都而且还有的是匿名，都不知道谁写，我得调查半天在班里、
是谁写的、
然后我过生日也是，就小时候过生日就好多人都来我的生日啊什么的，就反正都是小时候就人缘好，一直人缘好，
了不起，好，那我呢这样哈，我也跟这个听众说一声，就是孟阳刚才说他上这个表演课上到10点钟就已经是晚了，所以呢今天呢我是极为荣幸，本来呢我是说夜开夜车，因为我看你给我发那个地图了，就是说本来他住那地方啊那个可以这边下去，但是现在因为山火的原因就把这个路都封了是吧，
对，
所以你要绕很远，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先放你一马，然后你呢
关键是我回家还要陪小儿子睡觉呢我晚上还得给他换尿片喂奶，哎呀我现在真的就是一个
什么对
24小时全轴转的一个人，
哇，那once again 这个英文怎么说，就再说一次，就是极为这个荣幸能有你到我的直播间里来，然后跟我的听众讲你的这个演绎跟人生的生涯，真是一个，就是孟瑶是一个，就是阳光然后明亮的一个人，这个很了不起，这个很难做到。
谢谢您，也许我都默默的在家哭呢。
这个都不用问，因为呢，我再耽误你点时间，就是说我跟年轻的演员我说，你要想当演员，你得失过恋，你得失过业，你得 自己经历过，比方说包括比方说婚恋呐、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财钱上财产什么任何事情、
嗯，
你没有这些功基本功的功课，就等于是没有小藤条打在你的这个大腿的那个最软 的但是最不伤骨的那个地方，或者有时候对生活呢、
嗯、
还不是你的慈爱的老师，他打你是会要把你骨头打断的，你只要你骨头不断，那你这人就能够出来。你现在呢，我现在觉得你完全就是在这么一个起跑台上，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钦佩。嗯，
谢谢。
嗯 ，OK， 那就这样。你呢？又不行，我得那个，你知道吗？我们还有十几分钟，我得接着讲。为什么呢？我要离开，我得把你那个哦，你车停在外面了哈。OK， 那行，那这样。各位听众，这刚才我们是孟瑶，演员孟小姐跟我们聊她的这个人生，艺术人生跟这个生活，谢谢大家，我替大家谢谢您。
没有没有，我特别感谢大兴哥能邀请我来您的直播间，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哈可以再次要求我来听众
有绝对的
直播间，
是
我再跟大家聊聊我好多故事呢。
嗯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听我的故事。
OK， 好，那就这样哈，晚上再见啊。All right， 那各位听众，我刚才呢是非常的这个荣幸哈，有孟瑶在我的直播间里头跟我聊了他的演艺人生，演艺和人生。那我下面呢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我呢。就跟大家随便聊聊，这么说吧，如果有任何这么晚哈、啊，现在我知道已经是快十一点了，如果任何听众说对孟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刚才这个访谈有什么想发表的这个评论哈、啊、的，可以打电话咱们聊。我呢就今后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就随便找点轻松的话题。因为刚才我讲过啊，孟瑶他本来我们两个讲的是这个，说他可不可以就是我自己说，因为他说他开车太远，他怕晚上他那边有黑啊，他在马里布那边，然后要绕山，山路又黑，然后他也没有灯，那他有点害怕，所以他说能不能早点走？我说那这样，那你就别来了，我们就电话上访谈，因为。电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然后但是呢我又多了一个私心，我就说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要真要是在直播间里面我们面对面的谈话呢，那也互相之间交流更好。那孟瑶呢他觉得还真是应该在直播间里，因为我说我的听众当然希望听到你的越真实越这个越直接的这个访谈越好。嗯，所以呢孟瑶就还是决定自己就来了。那本来我说这个电话上访谈，他说还是不用。嗯，所以这样我刚才让他早一点走。好，那这样哈，我们现在呢我来这个顺着刚才孟瑶如果谁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打进来，是这个地方电话是626-585-1300，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呢如果这个现在时间很晚哈，如果打电话不方便没关系，我呢就顺着这个孟瑶刚才讲的这个他上表演课哈，我倒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对表演这个事情的感悟吧。我应该以前呢断断续续的也说过，但是今天既然跟他谈到表演这件事情呢，我想就跟大家随便这个闲聊一下。首先呢就是我前天我想起这个事情，就是我听中讯高宁他们说啊，这个夜猫子家尤其是我这个台节目的可能上年纪的听众多一些，我要给大家呀留一个，我不是老师哈，我所以不能留作业，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吧，就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什么社团里面的话剧，或者自己也可以组织，因为我知道这个洛杉矶有很多华人的这些表演社团，这个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表演这个事情啊可能大家以前觉得它比较 高深莫测或者是很难，其实呢不是，因为我总是跟人讲表演呢、啊、你比方说中国人这个表演这个概念啊，在我们中国人或者说就用中文来说起表演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觉得是蛮有些误导性。怎么叫误导呢？因为美国的表演老师他们说的一句英文就是 acting is react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 acting 大家知道哈，是表演，同时呢也是就是做工吧，就是 acting 是吧，作用。然后呢这个 reacting 是反作用，也就是表演里面的反应。所以美国的一个表演老师他们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表演就是反应啊。我说呢就是表演其实应该是表达，因为 acting 表演这个东西啊比较是很容易，而且是不被人看重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说话稍微做作一点啊，这算表演了。但是如果说对方跟你说一件什么话，说一句什么话，你做的反应，这个叫反应，这个叫你是自然的表达。所以呢我呢再说回来，刚才我给大家提的建议就是我建议大家有什么这个任何人啊，就是自己组个团也好，或者去找一些洛杉矶这些华人的这个剧团啊等等，不妨去试试，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啊其实在如果大家这个有英文啊，这有的听众可能英文不如另外其他的听众，如果说你的英文不错的话啊，刚才我跟孟瑶也说过，说你有的人可能说英文没有什么中国口音，有的有没关系。就是其实呢这个好莱坞洛杉矶这个地方啊，他现在是很需要亚洲演员的。怎么说呢，就不是那么需要，当然就你看这个主流的这些美剧也好啊，电影也好啊，出个亚洲人不太多，但是他是相对来说他是需要这个亚洲演员。怎么讲呢，就是你比方说一个美剧他要一个30岁的金发碧眼的男生或者女生，这洛杉矶那哪个餐馆里没有几个这个跑堂的服务生，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是这个符合这个条件，对不对？而且这个中间他又有很多很有经验的或者表演课上的很足的这些人，他已经参加了一些非常大的这些经纪公司啊，有这个很大牌的，比方说 CAA 啊什么 ICM 啊这种大牌的经纪公司代理他们。所以呢一旦说一个片场，我们比方说斯皮尔伯格导演说下部片子要拍，找一个金发碧眼的男生跟一个金发碧眼女生，那是根本就不需要他去这个网啊，根本就不需要撒，他只要给各大经纪公司说我需要这么个人，那经纪公司马上就会给他的这个摄制组发来各种各样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全都是金发碧眼的这个男生或者女生。当然了，这如果说这个有其他要求，包括黑人演员，哎，但是亚洲演员，还特别是我这个夜猫子家的这些，就是这些年纪稍微长一些的亚洲演员，少之又少。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上上年纪的这个，今天我想50-60岁以上的人吧，当年呢一定是父母说你再怎么着打断了骨头你也不能够去当个戏子。那这个东西说来说去呢，到后来也就是根深蒂固的，大家都记住这件事情。所以说去当演员这件事情是不可为的事情。那不可为的话，就造成了今天的这个 在美剧里也好，他比方说他经常他会哎呀需要找一个医生或者找一个亚洲来的一个餐馆老板等等啊，当然这个比较笼就叫什么叫这个一概而论哈，或者比较叫 stereotype 怎么讲，就是有点笼统，然后有些这个不够正确吧，不管怎么说，但是总之呢，就是如果要找白人演员一抓一把。要找亚洲演员，那是凤毛麟角，有经常凤毛麟角。你比方说，我去波兰演戏的之前哈、啊，是美国电影学院吧，那叫 AFI， 他们呢有一个他们要找一个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能够说英文的中国人。这个导演他们把这个 casting call 就是招演员的这个通知发出去之后，我是大概一两个礼拜以前，他们才跟我说这戏早就拍完了。这个导演还得了一个导演工会的大奖，短片，就是两个礼拜以前，他们才告诉我说，他们把这个导演通告发出去说，整个洛杉矶大洛杉矶地区，因为他必须只能是在洛杉矶地区找人，因为他非学生作业嘛，他非没有钱真的说把一个演员从纽约飞过来啊，或者他希望尽量不要有从外州飞过来的人，那要酒店啊等等的要花钱，所以他说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居然就没有一个人应试啊！他们是通过我也没有应他，但是他们是通过什么朋友怎啊？对，一个副他们副导演，我在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拍戏，就那个我们那个那个剧组的场记，就是我们那个主演是李晨，刚才那个孟瑶说这个李晨，还有杨采钰和王千源，那个戏的场记。是我说这个美国电影学院的这个学生作业的第一副导演，那他呢因为在现场见过我在拉斯维加斯见过，所以他说哎说你实在找不着我有一个人，但是这人可能不愿意，那是我做制片人，我不愿意演戏啊，但是总之吧，他们找到了我了。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在大洛杉矶基地区，如果说casting call 就是找演员的这个通知发出来之后哈、啊。五六十岁往上的华人，亚洲人少之又少，那就是有意思了。就是相对来说，虽然说这样的角色不如那种金发碧眼的这个，我是最最典型的了啊，就这个纯白人的这些戏多，但是呢，也相对来说呢，一个就是被选上的几率啊，还不见得比那些。这大把大把抓这些白人呢、啊，相对来说呢，会少。哎，我呢就是在访谈孟瑶之后，跟大家随便聊这么两句啊。就是如果大家要是有这个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啊，或者说这个我的对我有那个 email 哈、啊，就是1300阿拉伯的数字1300，然后大星 @gmail.com， 那今天的这个夜猫子家就到这里结束，多谢大家收听。我今天访谈的是孟瑶，中国大陆当年非常，现在也非常有名的演员。我们下周一再见。